今天我们来到《创世纪生命读经》第118篇，这一篇的题目是《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之六》。当我们来看约瑟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记得，在他的记载里面有两条线，一条是约瑟预表基督的线，一条是生命的线。在旧约里，除了约瑟以外，很难找出别的人是和基督是基督那么完全的预表，他是很详细的预表基督。好，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约瑟预表基督的线。下一点，基督末次试验以色列移民。在创世纪44章第1到第13节，约瑟他末了一次试验他的哥哥们，并且给他们更多的时间来考量他。基督要对以色列国做同样的事，圣经的预言说基督要试验无知的以色列人，但是他没有说出那个细节。但是约瑟对付他哥哥们的记载给我们这件事详细的图画，甚至今天以色列国仍然不明白基督正在试验他们。我们追查世界的新闻的时候，应该和世人持不同的观点。当我们读报纸的时候，我知道在中东所发生的事是基督试验以色列人的一部分。以色列的总理和他的内阁都不知道基督在试验他们，他们宣称他们需要戈兰高地和沿着西乃的屯垦区来确保他们的生存。但是呢，基督比他们更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做保障。你不相信今天以色列人所遭遇的是一个试验吗？我确实相信。这个就是约瑟试验他的哥哥们，目的为要教导他们，管教他们。我料想这个试验要年复一年的持续下去。主耶稣基督他知道怎么样对待以色列国。下面一点，他们对他仍然无知。当约瑟进一步的试验他的哥哥们的时候，他们仍然不认识他。当基督继续试验以色列国的时候，他们也是这样。这个约瑟真有忍耐，我的忍耐是远不如他所有的忍耐，或者今天主耶稣对以色列人所有的忍耐。假如我是约瑟的话，我早就向哥哥们显示自己了。假如我是主耶稣，我会立刻告诉全世界以色列人就是我的弟兄。但是呢，约瑟他耐心地对付他的哥哥们，他们不认识他，埃及人也不明白所进行的事，唯有约瑟知道他所做的。那今天的光景也是这样，联合国或者任何的国家的统治者都不知道所发生的事，唯有主耶稣知道。虽然他在南为以色列国，但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确定的目的的。下面一点，基督承认无知的以色列人。最终约瑟他承认了他那些无知的哥哥们。我相信时候近了，基督也要承认那个无知的以色列国。联合国的承认算不了什么，基督的承认才算得数。日子将到，基督将要告诉世人说，不要摸以色列国，摸他的就是摸我眼中的同人，以色列人是我的弟兄。下面一点，他们最终认出了基督。约瑟的哥哥们最终是认出了他，以色列人最终也会认出基督。在他们认出基督以前，基督要继续耐心地对付他们。最近我读到报道，有一些犹太学者开始研究耶稣的事迹。这些的学者好像急于更多地知道耶稣是谁。基督现在不承认犹太人， 给他们更多的时间来考量它。这些的研究耶稣事迹的犹太学者承认，基督为着犹太人得着了许多的声誉，因为基督来自以色列国，他从前是犹太人，现在仍然是犹太人。基督假如出于你的国家，你一定会以他为荣。假如我们将这些的点存记在心里，当我们追查中东的新闻的时候，就会喜乐并且赞美主。约瑟对付他的哥哥们，预知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事。在某种的意义上，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乃是已经发生的事的电影。甚至在我说到创世纪这几章的时候，其中预知的事就正在中东发生。今天所发生的事乃是创世纪这一段话所描绘之事的应验。为着主的智慧和忍耐，我们赞美主。他知道他对以色列人所做的是什么。在不久的将来，基督将要公开的承认以色列国，他要从诸天而降做成这件事。出于锡安的救主要来到以色列地，并且承认以色列国是他的国。现在我们再有一段插进来的话来论到生命线上的几件事。我爱越是预表基督的那条线，但是就我而论，生命的线是更实际。这个预表的线是与以色列人有关，生命的线却与你我有关。虽然有许多约瑟身份的清楚的真相给约瑟的哥哥们看，但是呢，他的哥哥们因着瞎眼和成见，他们没有办法认出约瑟。因为他的哥哥们是这么瞎眼而且不认识他，所以约瑟不得不进一步向他们显示他自己。约瑟一定曾经为他对付哥哥们祷告，他对付他们不是照着自己的感觉和愿望，乃是照着主的引导。无论约瑟对他的哥哥们做什么，他都是照着主的引导做。没有人能够有约瑟那样的忍耐。我们已经指出他的梦花了22年才应验，经过了那么长的期间，约瑟他一定极其想望看见他的父亲。一个人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忍耐？他怎么能够控制他的情感、他的爱以及他想见父亲的愿望？约瑟的忍耐和自制一定是出于主的。在末了一次试验以后，至少约瑟的一个哥哥犹大他进步了。这个犹大怎么样对约瑟受到照顾父亲和最小的弟弟这件事所指明的。当约瑟的哥哥们出卖他的时候，他们恨他，并且不顾到父亲或者最小的弟弟，反之他们是照着他们的记恨而行。但是犹大对约瑟受话的方式就指明他顾念父亲和最小的弟弟，这是非常深切的摸着约瑟，并且使他确信他的哥哥们已经学了功课。所以这件事以后，约瑟就立刻承认他们。在这个时间以前，那些哥哥们仍然在学功课，一直到他们中间至少有一个人进步了，学会了顾到父亲，顾到最小的弟兄，这些的功课才完成。在那个以前，约瑟他运用了极大的忍耐来试验他的哥哥们。按照我的意见，约瑟在与他们作息以后，应该立刻向他的哥哥们显示他自己，但是他没有这样做。他嘱咐家宰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口袋，并且把银子归还他们。毫无疑问，约瑟的哥哥们很喜乐， 假如我是其中的一个，在回迦南的路上，我会对别人说，你们认为那位宰相如何呢？为什么他对我们那么好呢？他是全地的宰相，而我们呢，是来地凉的外国人。他竟然邀请我们到他家里，并且与我们一同坐席。他给便雅悯的一份比给我们其余的人多五倍。除此以外呢，他还按照我们出生的次序使我们就坐。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人究竟是谁？我相信约瑟一定盼望他的哥哥们会有这样的谈论，他盼望他们能够彻底的考量他，但是他们粗心大意，并没有这样做。约瑟的脸上一定有一些的特征使他们能够认出他来，但是他的哥哥们太狭眼，没有注意到这些。突然之间令他们大吃一惊，这个家宰追上来了，他说，你们为什么以讹报善呢？他指控他们偷窃约瑟的杯。这个弟兄们回答说，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？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。你看，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，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，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？结果照着约瑟的计划，那个贝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守出来了。这个应该会使弟兄们稀奇，为什么埃及的宰相这么留意他们最小的弟弟。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吓坏了，就好像44章13节说，他们就撕裂衣服，个人把袋子抬在驴上回到城里。当他们再见到约瑟的时候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。这个也应该使他们想起约瑟的梦，但是他们仍然不明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。当我们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约瑟的忍耐，他的智慧。唯有一个成熟的人才有这样的忍耐和智慧。我们越成熟就越有忍耐和智慧。这个时候约瑟大概只有40岁，但是他在属灵的生命里面已经成熟了。因为他在属灵上成熟了，所以他有大智和大忍，他不受他的愿望或者情欲所管制，乃是受他的智慧和忍耐所指引。今天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都需要智慧和忍耐的生命，长老们更是如此。长老们所做的不应该在他们的情感愿望或者意愿的指引底下。你的意愿可能很好，但是你假如受你的好意来管制，可能会对别人造成损害。在教会或者在工作里面，没有一个长老或者领头人可以受他的意愿的管制，反而我们必须要受我们的智慧和忍耐的管制。受你的意愿和愿望指引不需要成熟，但是要受忍耐和智慧指引，那确实需要成熟。在约瑟向他的哥哥们显示自己的故事里面，我们看不见他这一方面有任何幼稚的表现，他是满了忍耐，满了智慧，照着生命的成熟来行事。他受到了哥哥们无知和狭眼的撕裂，他不受自己的意愿或者愿望的操纵，反而完全在他智慧的控制底下，并且受他的忍耐的指引。他说他是用忍耐和智慧给他的哥哥们所需要的一切试验。因为我们没有约瑟那么成熟，所以我们可能以为他对待哥哥们太严厉，太找麻烦了。但是约瑟 不是找麻烦的人，他是完全成熟并且受智慧和忍耐所管制的人。他知道最好在什么时候向他的哥哥们显示自己，他承认他们不是受他的愿望或者感觉所指引，乃是完完全全在神智慧的指引底下。约瑟他用智慧给他的哥哥们另一次的试验，借着这一次的试验，他给他们另一次的机会来考量他们，来考量约瑟的身份。但是我们已经看见他们是仍然无知的，所以约瑟就安排把他们带回到他面前。当他们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完全被折服了。犹大对约瑟说，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？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我们怎么能够自己再表白出来呢？当犹大这样对他说话的时候，约瑟仍然没有向他们显示他自己，他继续忍耐试验犹大到底。我不是说犹大生命成熟了，但是在那一刻他进步了很多。借着他对约瑟说话的说法，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被折服被破碎的人。他对约瑟说，讲到他父亲的时候的态度和灵，深深地摸着约瑟。接着犹大与约瑟的谈话，约瑟确信他的哥哥学了功课了，那个就是约瑟向他们显示他自己的适当时候。那个时候他所有的情感都爆发出来了。你千万不要以为约瑟是像木头或者石头一样是没有感情的，不，他是满了感情。你看看他向弟兄们显示自己的时候那个哭的情形，他吩咐所有的仆人离开房间，然后他的情感爆发。这个就指明约瑟是非常有情感的。既然他这样赋予情感，他怎么能够至少有几个月之久来医治他的情感不表露出来呢？他能够这样做乃是他成熟的标记。假如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控制我们的眼泪、我们的欢笑、我们的怒气，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在生命上很幼稚。我们成熟最有力的标记就是能够控制我们的情感。我们在前面的信息里面曾经指出，当亚伦的两个儿子在神面前被烧灭的时候，那里有话要亚伦不可哀哭。可能亚伦说，我的两个儿子刚刚在我眼前死了，你却叫我不要哭，摩西你没有人性啊。摩西和亚伦都是在主面前，摩西能够在神面前侍奉他，因为他知道如何控制他对哥哥同情的感觉。亚伦接受了摩西的话，你应不应该哭泣，应不应该欢笑或者发怒，乃是在于主的同在。我们不是在世界里，乃是在至圣所里主的面前。当你要表达自己的情感的时候，你不应该照着自己的感觉这样做，反而你必须要照着神的同在来表达你的情感。神的同在在允许你笑，他在允许你笑吗？神的同在允许你哭吗？你不应该说，哎呀，我刚刚失去了儿子，我非常的悲伤啊，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，我必须要哭啊。你假如这样说，你就表明你是不成熟的。约瑟能够做埃及的宰相，因为他成熟了，因为成熟他才能管制自己，也能管制全地。在恰当的时间， 约瑟为着他的弟兄们哭，甚至这个也启示他是完完全全受神的引导控制的人。在第42到44章，约瑟没有在他弟兄们面前哭，但是在第45章，哥哥们经过了对付，学了功课以后，约瑟就哭了。约瑟是非常关心他的哥哥们，他对他们的关心可以见于他嘱咐他们不要在回家的路上彼此相争，这个就指明他们争吵过。借着不同的试验，约瑟就管教了他的哥哥们。可能流便和利未说，我们一生从来没有像最近这几个月受到那么多的管教，他们受到了有耐心和智慧的约瑟的管教。约瑟对他的哥哥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为着自己，乃是为着他们。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在生命上的完全，但是呢，他的完全不是为着自己，乃是为着他的弟兄们。他运用忍耐，运用大智慧，他一直控制他的情感。在45章以前，除了看见便雅悯以后，他私下去哭过，他没有为着他的哥哥们哭。虽然他有丰富的情感，但是他不受情感的控制。今天在婚姻生活里面，我们需要学习控制我们的情感。有的人说要胜过缠累我们的罪很难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这还不如控制我们的情感那么难。要胜过你的情感是最难的事。当你快要发脾气的时候，你能够控制自己吗？在这件事上，我们都必须要向约瑟学习。当他看见便雅悯情感快要爆发的时候，他就转回去私下去哭泣，然后又洗了脸。照样的，倘若你在家里将要发脾气了，你应该到洗手间去私下的发泄你的感觉，然后去洗脸。不要以为这一种的训练是为着年长的人，而不是为着年轻的人。越是控制他对弟兄们的情感的时候，他还不过30几岁，最多是在中年。所以你不应该原谅自己。每当你将要发脾气的时候，你要记得约瑟他所做的。有的人听见这个话可能会说，李弟兄，你不是说在我们里面的复活生命能胜过一切吗？为什么当我们情感将要失去控制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转身离开别人呢？这个原因呢，是因为你天然的生命太强了。我在这里不是仅仅要告诉你约瑟的故事，我的负担在这里是我们要看见约瑟所过的那种的生活。在约瑟的生活里，他的脾气、他的个性、他的情感、意愿、愿望都在神引导的控制底下。可能约瑟说，神没有在我承认弟兄以先引导我承认他们，我没有自由另外有行动，我必须要照着主的引导而行。我的确想要立刻向他们显示我自己，并且叫他们尽速地把父亲接到我这里来，但是拣选不在于我，这是主引导的事。我必须要做对我的哥哥们最有益处的事，照着主的引导，我必须要将他们放在试验里面。约瑟向他的哥哥们显示他自己的做法，带进了一个绝佳并且无可指责的结果。当约瑟向他们显示他自己的时候，那个气氛非常美好。在那种的气氛里面，他很容易赦免他们。但是事实上，在约瑟里面没有赦免他们的思想。他完全明白，将他带到埃及的是主宰的神，不是他的哥哥们。 因为他对待他的哥哥们是满了忍耐，满了智慧和自制，所以结果是那么绝佳，以致呢他根本不需要赦免他们。他晓得神主宰的差他到埃及来达成他的目的，所以自然而然的他就接纳了他的哥哥们，他拥抱他们并且收纳他们。当我们在生命的控制下，在忍耐和智慧当中，我们就会像月色一样，我们不会责备或者定罪任何人，我们甚至不需要赦免别人，因为我们不会定罪他们，我们会愿意接受任何人，我们也会有宽广的心来接纳所有软弱的人，甚至那些厉害得罪过我们的人。我们不觉得被人得罪了，反而看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是照着神的主宰，在神主宰之下的每一件事都是为着我们得益处，为着达成他的目的，并且为着造就别人。因为约瑟被他的哥哥们所卖，所以益处就临到他们。约瑟的哥哥们借着受约瑟一切的对付，他们就受了教育，得了造就。所以整个事件的结局是绝佳的。约瑟他不仅实现了神永远的目的，他也建造了他的哥哥们。我们假如将有关约瑟的这些事带到祷告和交通里面，我们就要看见很更多的，并且要得着滋养。不但如此，我们就会学习在每一种的情况当中如何的为人。